很久没有出来那个录播课啊，今天第一次在日本电影院里面看电影，就顺便来录一下跟这个新蝙蝠侠有关的一期节目。3个小时，这个新蝙蝠侠看完以后，我明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这个真的是近视了。去的电影院虽然本身挺大，但是我们那个厅很小，我坐在最后一排，理论上是能看清屏幕的，但结果好像却不太行。下次看电影的话，我肯定要戴那个眼镜去看了。不过现在因为还有疫情嘛，戴眼镜和口罩加在一块会有点冲突，很难受。不过总比把这个4K 的画面缩放到那个 720P 来的强。这我不戴眼镜在最后一排实在是看不清啊！我到最后的话，我都不知道那个猫女到底是不是黑人演的。我刚搜了一下，她是一个黑白混血。在那个日本看电影确实跟国内有很多不一样，可能因为看的是那种黑色侦探片吧，而且是午夜场，所以没有小孩，观众的素质非常非常好。就是好到我完全不敢开口说话。不过也有个比较奇怪的点，就是在电影结束以后啊，不像中国那样会开灯，它是不开灯的，一直把那个演员表放到最后的时候，电影院也是黑的，这让我很迷惑。因为电影结束了，他开始放那个演员表了，但是没有人走，大家在好像在听那个音乐。然后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入乡随俗，就等到那个放完再走。但是放到一半的时候，就有几个人走了，然后看他们走了，我才走的。所以。啊，我走的时候那个电影院还是黑的，就是他们绝对不开灯。刚刚说这个新蝙蝠侠是一个黑色侦探片啊，这个不是一个比喻，就是这个电影和超级英雄片基本上没什么关系。网上有人把这个电影形容成那个名侦探柯南或者什么金田一那种，这么讲也没什么问题。具体来讲，这个电影之前，我先讲一下这配乐吧。我在看这个电影之前，看那个新蝙蝠侠之前，虽然没有去看任何剧透，但是我是把那个电影的那个原声带那个 soundtrack 给听了一遍。电影本身，我不会把这个电影推荐给我所有认识的人啊，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看一个长达3个小时的黑色侦探片。特别是如果你抱着那种看漫威大片的那种目的来看的话，会非常失望，估计看到一半就睡着了，不然就半途就走掉了。但是这个电影的那个原声带，我倒是很推荐给你，就是任何听这期节目的人吧，我建议你去听一下这个电影的那个原声带，非常好。啊，总结一下，就是电影可以不看，但是歌还要听。特别是在电影里面出现了两次，出现两次是那个涅槃的那个 Something in the Way，有人把这首歌和那个 Batman 这个电影的主题曲做了一个混音，放在那个 YouTube 上，那个我会把这个链接也放出来，非常推荐。另外，我最近重新看了一遍大卫芬奇那个社交网络，所以还是想稍微在这里讲一下，就是过去从2010年的电影和2020年现在电影，他们在配乐上有一个很明显的不同啊。就虽然我自己很喜欢这个蝙蝠侠的配乐，但实在是。我不觉得这10年电影配乐是在进步。之前那个罗盘导演在《印象》的博客里面，他批评过社交网络的配乐啊。他当时讲的是，社交网络虽然拿了10年的最佳奥斯卡配乐，但他那种风格欣赏不来。电影是好电影，但是他看完电影以后就是没有记住任何一段旋律，因为配乐和电影完全是割裂开的，或者讲配乐过于丰富。你可以把配乐单独拿出来当成一个另类的摇滚专辑去听。另一个摇滚专辑听，虽然我本人很喜欢社交网络，但是罗盘那个观点我也是认的，因为我就是把社交网络的配乐当成独立音乐来听的。如果不是因为我把那个电影看了很多遍，真的很多遍，社交网络我大概看了几十遍吧。当时可能是为了学英语，看了很多，真的看了很多。但如果我不看那么多遍的话，我是没有办法把这个画面和音乐联想到一块去的。但是在最近的几年里面，电影配乐就不走社交网络那个套路了。现在的配乐有两个主要的发展方向有点怪怪的。第一个方向就是他把音量拉到最大，最典型的就是诺兰那几部电影，从敦刻尔克开始，敦刻尔克那个配乐实在是太响，再加上它全是那种炸弹，所以我很多时候听不清主角台词。然后后面那个信条的话，这个问题同样的，就是声音特别大。信条那个。配角就是蝙蝠侠这个扮演者罗伯特·帕丁森，在《信条》里面我是听不清他说什么，在蝙蝠侠里面有时候我也听不清他说什么。因为诺兰本人在采访里面说，他把这个东西说成他自己想要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不能把这种声音太大当成电影的问题。除了声音大的话，第二个就是缩水。就社交网络，如果你重新听它的配乐的话，你会发现里面元素是非常丰富，从电子乐、古典乐什么都有。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过于丰富吧，所以你什么旋律都记不住。它那种电子乐虽然都是那种二极管的 BBB，但是节奏就是没有一个让你能给你产生印象的那种主旋律。但是我们还是拿诺兰的电影来举例，在那个从《星际穿越》开始吧，它那个电影就会有一个类似于主旋律的一个配乐， 你看完以后可能剧情你说不清楚，但是那个配乐的话，你跟着哼一哼，上面说的这两点就是声音大和那个主旋律，在这个蝙蝠侠里面都有体现。我刚忘了提啊，就我看的是英语的配音和日语字幕，但如果你既不懂英语也不懂日语的话，你过来看，啊，当然可能会看不懂剧情啊，不过你肯定能哼出来里面那个主旋律，就是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因为这个电影里面80%的配乐都会掺插这段旋律，一直从只要每次蝙蝠侠一出场，他就会响这个调，啊，从那个社交网络那种大杂烩到这个蝙蝠侠这种从头到尾都一个调，我实在是不能把过去10年电影的这个配乐看成一种进步，因为就是很单调嘛。但是比较好玩的就是，正因为它这个配乐真的很单调，所以很多那种热心网友啊会在 YouTube 上面拿刚才我哼的那段旋律自己跟别的歌一起做混音，就除了刚才我们提过的那个跟他那个主题曲做了个混音之外，你在 YouTube 上还可以搜到很多类似的东西。这配乐地方讲太多了，感觉让这个影评变成个乐评啊，我们就再次打住啊，讲一下电影本身。不过其实我也不会讲很多和电影本身有关的内容，因为如果你对那种黑色侦探片很感兴趣的话，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这个电影。国内的影评就是知乎和豆瓣上面那种东西的话，还是说的是蝙蝠侠和那个罗伯特·帕丁森他那个人。就是因为如果你把这个电影当那种超级英雄片来看的话，其实因为整个环境，这个电影它塑造的一个环境比《银翼杀手2049》还要黑暗，你把它看成一个超级英雄片的话，就必然只能去聊蝙蝠侠和他那个演员。每次那个上面我哼的那个配乐响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蝙蝠侠去打人了。而被那个中文的影评忽略掉的那一面，就是反派谜语人继承的那一面，可以讲是谜语人是等于是承载了这个新蝙蝠侠的意识形态。如果你要搞清楚这个导演或编剧的意图的话，你首先就要对美国前几年的一个政治生态有一个大概了解。最近我在 YouTube 上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他就是去采访美国的，就是随机采访里面的非亚裔的路人，问他们知不知道中国的领导人叫什么名字。70%以上的美国人答不上来，然后不然就答错了，大概只有10%的人可以答对。答对的那些人看上去就像是整天混那个 Reddit 或者是推特那种宅男。评论区里面有人就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国领导人叫什么名字嘛，然后说美国人非常无知。所因为绝大部分中国人，我觉得起码我身边的应该都知道美国现在总统叫什么名字。这么讲可能还低估了，因为大家可能都知道前几任的名字也不陌生嘛。但是如果你去问，我当然也问过，我问身边的人，就是美国在最近几年中最大的政治事件是什么？就是大部分人都是一头雾水的。我当然也不会就是凭空去问这个问题啊，会很奇怪，因为经常有人会找我聊一些跟政治有关的话题，一旦牵涉到政治，必然牵涉到美国。那为了快速区分啊，这话讲的不太好听，但确实是这个目的嘛，就为了快速知道对面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我就会直接问他，啊，那你能不能说一下，就是你给我讲一讲美国在过去2年中最大的那个政治事件？如果他答不上来或者答错的话，就会被我归类到集邮爱好者那个水平。但是，一般我也不会跟别人说到底是什么。就对于那些答错或者答不上来的人，其实答案还是挺简单的，就是过去2年发生在美国最大政治事件是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冲击事件，这是美国建国以来第二严重的宪法危机，严重性仅次于南北战争。我第一次知道匿名者 Q 这个群体，就是 QAnon，是在16年、17年左右的时候。因为在特朗普他竞选的最后阶段，这帮人编出了几个非常非常牛逼的故事啊，就骗到了不少人。其实我现在说骗的话也不是很恰当，因为我至今都不知道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但是这帮人真正给我也是给大部分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刚刚提到的2021年美国国会大厦冲击事件。当时 QAnon 这个他们的支持者在特朗普的暗示下就直接冲进了美国的国会，他们当时就要扬言要干掉副总统麦克彭斯和那个议长南希佩洛西。之后，这个事情是被压下去了。然后，彭斯将这伙人，这个整件事情称为一起未遂政变。那用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话来说的话，等于是一个失败的文化大革命。那么，这个 QAnon 和这个新蝙蝠侠有什么关系呢？这就是考验你到底对政治敏不敏感的时候了。像我的话，我大概看到谜语人他出了第二个谜题的时候，我大概猜到这个导演的意图了。这个谜语人这个角色，差不多就是让根据这个 QAnon 为原型设计的一个反派。因为后面他在那个社交媒体上直播他那些犯罪行为，然后组建一些暴动的小团体，感觉那个平台都有点像 Discord，然后或者是在竞选活动中试图去暗杀那个市长，基本上对应了 QAnon 在过去2年一直到现在的一些行为吧。 另外就是谜语人这个反派角色本身啊，他后面那个形象就是典型的 QAnon 支持者，白人男性，然后肥宅。既然提到这个，就顺便说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对冲那个2019年那个小丑，这个电影是新蝙蝠侠算是把政治正确给发挥到极致了。这里面凡是少数族裔，就上面提到那个猫女的演员也算吧，还有女性，都基本上都是好人。然后一旦是白人男性肥宅的话，都是坏人，挺有意思的。我在看完电影以后，也在网上搜了几篇就是国外的影评吧，只要提到了那个谜语人的，基本上都会提到这个 QAnon。有一篇跟政治就比较偏政治类的影评，就直接说这个新蝙蝠侠在向那个 QAnon 致敬。我其实个人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里有剧透啊，因为这个电影里面最后赢家是谜语人，不是蝙蝠侠。但是其实很有意思的是，因为这个蝙蝠侠这个新蝙蝠侠这个电影的剧本是2019年写好的，所以那个编剧叫马特·里斯福，当时是他是不知道，他也没机会看到那个2021年的事情吧。所以说我只能说他要么是很有先见之明，他猜到了，要么就是他后来就从国会山事件里面得到了新的灵感，然后他们临时又改了剧本，都有可能的。说那么多还没有提到这个 QAnon 的观点啊，这里我直接读一下维基百科吧，要比较方便一点啊。QAnon 在 4chan 论坛上发布一系列关于美国政治的问题清单，将特朗普所说的风暴，特朗普以前发推说就是会有一场风暴前的宁静，然后这帮人将特朗普说的风暴定调为一场清算后的结果，认为。这帮人认为，在里根之后的历届美国总统都属于一个与银行多国首脑有所勾结的庞大秘密犯罪团伙，然后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要就是儿童性犯罪。这个庞大组织认为特朗普破坏了他们既得利益，所以要发动一场所有宣传机器、老牌媒体前所未有的反扑，要推翻特朗普，让他垮台。然后这么说的话，那个他们把这帮人的势力叫做深层政府 （Deep State），然后深层政府。主导下的美国的民主是假象，谁能参与选举都是被决定的，而不管你选谁，最终都是那个深层国家来操纵国政。虽然我读到这里我笑了，但是我知道其实有不少那种中国人也是信这个玩意儿的。然后那个我继续读啊，当选总统的人，要不是他本人就是这个深层国家的一份子。要么呢，就是在你当了总统以后呢，被逼迫加入深层国家啊，他们觉得那个 JFK 就是那个，然后特朗普呢是这个唯一的例外，所以呢，就是他们打破了这个深层国家的统治了，所以呢，那个他们就要发动所有的机器来反扑他，然后后面因为特朗普的确是被推特给封号了，所以这帮人的就以这个为依据吧，他们理论就进一步的扩大，然后这个匿名者 Q 就那个。QAnon 他们觉得自己掌握了涉及特朗普政府以及在美国的反对者的秘密信息，还指控了很多的自由派好莱坞演员、政治家和高级官员参加国际地下娈童网络。啊，说句老实话，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这些阴谋论都跟这个儿童性犯罪有关系啊。那先不说这个了，基本上你在支持特朗普的游行或者是他的那个 rally 上，现在就算。他失败以后这几年，我先说一下，就是 QAnon 他们是不认拜登做美国总统的，他们认为真正总统就是川普，所以在川普的集会上面，他们还会就是说那个川普才是真正的总统嘛，然后他的那个选举成果是被拜登给偷走了。我知道上面这些东西可能听上去有些荒诞不经啊，但是你要知道，美国还有不少人相信这个地球是平的，你和那些就地平论来比较一下，好像那个 QAnon 的阴谋论也就还好。这里如果我们不开玩笑的话，就是认真的去看一下地平论它是怎么回事啊！我是没想过我会在播客里面跟大家说地平论。说是美国有一些人，他们觉得公共教育里面教了很多跟 LGBTQ 有关的很进步的东西，这些东西呢是腐化他们的青年和小朋友，然后破坏了他们传统的社区价值观，所以他们要采取一种比较激进的姿态来反对这样的教育。于是他们就提出了地平论，或者我们可以说，地平论只是他们采取的一种姿态。他们到底相不相信地球是平的？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主要是为了和美国现有的公共教育体系进行对抗。那么这个 QAnon 呢？他们到底相不相信特朗普就是那个叫摧毁深层国家的那个真命天子？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他们的诉求的话，其实一直可以追溯到，你可以不断的往前推啊。我觉得那个占领华尔街应该是一个比较有标志性的开头，但是如果你一直想把它 追溯到2000年以前的那个大学炸弹课的话，就是写了那本叫做现在叫什么《工业社会及其未来》，就是挺变态的那个家伙，那也没问题。虽然乍一听感觉那个 QAnon 的阴谋论有点激进，但是如果你把它观点来拆开的话，你会发现其实也没有那么难以接受嘛。我来想一下怎么拆啊。这个拆分倒不难，第一点的话就是他们觉得大部分的美国政客都是腐败的，并且是不关心老百姓死活，然后与各种利益集团进行勾结。这个我觉得中国就是我们也不难理解吧，可能我们这边有很多人都采取相同的一种视角。第二点就是社会的财富就倾向于不均衡的分配，大量的就是既得利益都流向了一些少数人，这个我觉得在我们这边也没什么问题。就如果一个人他接受上面两种观点的话，很自然而然的也会推出跟 QAnon 差不多就类似的结论吧。然后比较好玩的是，就和电影里面那个谜语人一样，就是 QAnon 他们会在论坛，主要是 4chan 和 Reddit 上面发一些就语焉不详，你怎么样解读都可以的一些帖子。或者他们会以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读特朗普的推文，或者特朗普的电视里面说的一些话。这是现实中的谜语人啊，就现实中是没有蝙蝠侠的，但是谜语人却不止一个。我是这么想的。然后大家也不要把这种看上去比较蠢的阴谋论都想象成只有美国才有啊。其实，在我们这边的话，我就不说别的，就是在那个最近那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里面，基本上所有用简体中文写出来的内容都可以被归结于阴谋论。当然，和那个 QAnon 一样，就是采取那种观点的人，当然他们自己不会认为自己相信的阴谋论啊，他们觉得自己掌握了一种事实，所以跟他们在沟通的时候呢，你还必须得很尊重他们，你必须说啊，我觉得你说的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当然，我在这么说的时候，我也是真诚的吧，因为我虽然不把他讲的东西当成一个事实，哎，我把什么东西当成事实，其实我也不知道。但就算不是一个事实啊，作为他脑子里面那个观点的话，我觉得只要他能把自己就是能。把自己说的东西圆回来，我觉得都是没问题的。这边时间也不早了，感觉这期节目快要结束了。然后呢，最后的话，我也当一回谜语人啊，因为我知道有一些，首先我觉得这东西不会有多少人听，然后听的里面呢也不会有人持这种观点。但是因为主要是我自己来记录自己的目的的话，我还要来说一下。就有些人觉得他可以免受意识形态的，也不叫免受意识形态的操纵。他觉得就是可以什么都不信，就觉得网上的东西也好啊，周围人讲的东西也好，他什么都不信。这个，我觉得之前我觉得一般会中老年人比较多，但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也会沾染这种习气吧。那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的话，还是要把齐泽克请出来。然后齐泽克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笑话，其实也不是笑话，不过他经常用啊，就是说。南斯拉夫在面临内战的时候，然后有些人觉得那个超市里面的卫生纸会短缺，但是国家就保证了很多次啊，就是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下，超市里面都不会把卫生纸给卖空的，所以大家没有必要去抢卫生纸。但是呢，这时候有些聪明人觉得，就是说，我相信政府说的，应该在任何情况下，超市里面的卫生纸都不会短缺。但是万一有一些傻子，他觉得卫生纸真的会短缺怎么办？就说如果有人觉得卫生纸会短缺，那么他们就会抢，抢购的结果就导致卫生纸真的会短缺了。那么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话，虽然我知道卫生纸不会去短缺，但是为了避免有很多傻子他们认为卫生纸会短缺，所以我要去抢卫生纸。这个就是我这个谜语人说的谜语啊，觉得齐泽克他表达的东西也很明确，也称不上是谜语吧。好，差不多到这里了，再见。